今天下午的信息是论到燔祭的第二篇。昨天晚上我们有一篇非常美妙的信息，论到什么是燔祭，同着燔祭的意义。在今天下午的信息，我们要特别讲到燔祭实际的应用，如何应用燔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及教会生活中。按照新约的教导，如何的来应用。所以这篇信息的篇题是长线的燔祭活祭，长线的燔祭活祭。我们要直接进入纲要。第一大点说，燔祭预表基督，主要的不是在于救赎人脱离罪，乃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的生活，并在于它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当我们讲到燔祭，就是我们所献给神的祭物，我们一般的领会是连于我们的难处，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难处，我们就需要献祭，将祭物献给神。但利未记所成名的第一种祭，乃是基督的预表，不仅是救赎人脱离罪，主要的并不在于这一方面，救赎的一面，而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的生活。要顾到我们的难处，我们的罪是我们所关切的。你如果是利未记的作者，可能你会先写赎罪记或赎愆记，因为这与我们是最切身相关的。我们时时刻刻都觉察到这件事，但在这里的启示，第一个祭不是赎罪祭，也不是赎愆祭，而是燔祭。在燔祭，我们看到祭的预表乃是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的生活。无论是从牛群，是这个牛群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没有残疾的，是完全的，这一位是毫无瑕疵的，这是神的观点。第一个祭乃是燔祭，首先，所以基督作为祭物，首先不是救赎我们脱离罪，而是要成名一个完全绝对为着神的生活，来满足神的需要，并且也是一种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第一终点，在利未记里首先提到的祭，不是赎罪祭或赎愆祭，而是燔祭。一，我们第一需要基督做燔祭，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第一种光景，第一个问题不是过犯，乃是不为着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光照。 我们罪人知道我们的过犯，知道我们所犯的罪，知道我们的失败，但我们却没有从神那一面的感觉。你弟兄有一篇信息说到人第一次的罪，在那一篇信息尼迪兄讲到人第一次的罪，或说人独一的罪，并不是他的失败没有做这个，或是他沉溺于肉体的情欲，他犯了许多的错误。人第一次的罪乃是他与神之间出了问题。这篇信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光照。事实上，因为人远离了与神的那个正确的地位，人与神之间出了问题，出了难处，这是一切罪的根源和原因。所以人的第一次的罪不是这个那个，不是我们的错误，不是我们的罪，而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问题和难处，我们与神之间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神给我们看见的祭物不是赎罪祭或赎愆祭，而是燔祭，要我们有一种生活是与神正确的，是完全且绝对为着神的。A, 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做他的彰显和代表。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为着他，并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当我们堕落的人为自己活，并没有为他活。我信我们都对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有深刻的印象。我盼望这一节经节要永远摆在我们前面。这节给我们看见神创造的时候，尼弟兄有一次说，在创造里给我们所看见的，比救赎给我们看见的更多。因为在神的创造里，我们看见神原初的旨意。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说神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是要做他的彰显，我们有神的管制权是为了做他的代表。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为着自己，而是要我们为着神。当神创造人，他不是要创造另一个神，而是创造了人。但他不是造了人类，他创造人，而人是从神类。这个人有神的形象，这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人十足是要人来彰显神并代表神。人为着其他事物是不正确的，乃是因着堕落罪进来了，人被打岔，人被引诱，撒旦引诱人来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因而人开始为着自己而活，人不再为着神而活。神所创造的人堕落而成了人类，神没有创造人类，神创造人要从神类，从他自己的族类。所以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为着他。二， 凡祭的意思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为着彰显他并代表他，不该为着神以外的事物。今天我们堕落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为己而活。你去读书为自己，受教育为自己，嫁娶为着自己，有孩子为自己，做生意做工作为着自己的前途，全世界堕落的人都在撒旦的利用之下，谁是为着神而活呢？我还不是讲到罪恶的事而已，你去赌博，你去做许多坏事是为自己，甚至你做好事也是为自己。你养育儿女是为着神吗？你的事业是为着神吗？今天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要感谢神，神给了我们的供备，因着堕落我们成了这样一个自我中心、自我追寻、以自己为中心为目的的一群人，但神却给了我们凡祭这个供备。二，凡祭的意思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为着彰显他并代表他，不该为着神以外的事物。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没有绝对为着神，并且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绝对为着神，然后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我们的凡祭。我们不绝对，我们也不能绝对，但为着这个供备赞美神，我们有凡祭，有一位是绝对为着神的，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我们的凡祭。基督做我们的凡祭是完全绝对为着神的，比凡主耶稣所示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绝对的为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宇宙中有这样一位过了一个绝对为着神的生活，这是不是太美妙了呢？基督来不仅是为人的罪而死，解决我们的难处，叫我们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而救赎我们。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基督来到地上主要的目的。基督来到地上是要过一种生活，一种完全绝对为着神的生活。当全宇宙中每一个人都为着自己而活，这里有一位是绝对为着神的。哇哦！读这里的经节，在约翰福音6:38，这边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基督受父差遣而来，是要行父的意思。约翰5:43说：“我在我父的名里来。”他不是在自己的名里来，他是在父的名里来。8:28，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不从自己做什么。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这里有一位放胆的说， 我不从自己做什么，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十二章五十节，所以我所讲的乃是父怎样告诉我，我就照样讲。在地上有这样一位，是神成为肉体，他是绝对为着神而活，他是真正的燔祭，他是没有瑕疵没有残疾的。我们堕落的人都是为着自己，但神给我们这个供备，这一个无瑕无疵的羔羊做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可以按手在他头上与他示意。第二终点，约翰七章启示，基督完全够资格做燔祭。主过着受约束的生活，不为自己行事，他是寻求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满足。在约翰的许多事例中，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做了人的生命。第七章是相当难以领会的，约翰七章讲到过节，当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应该上去过节，我读给你们听。耶稣的三节，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自己，没有在隐秘中行事的，你若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是他的兄弟对他说的话，原来连他的兄弟也不信入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主这第一个神人，这一位绝对为着父而活的，他过一个受限制的生活，他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是受限制的，你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都随着你们，但我不行，因为父没有释放我，我不能这样去，因为父还没有差遣我，我不能去。主耶稣生活的特征，不为着自己，就是受限制。你愿意受限制吗？你要领悟耶稣是神，他自己是无限的神，他不需要受限制，他是永远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这第一位神人却将自己摆在燔祭的地位上，愿意受限制到极点。他过一个受限制的生活，受约束的生活。接着他说第七章 七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有时候你要去一个地方，有些弟兄建议你该等一等。你很想去这个地方，你就说我没办法等，有些人在等我，我要做一些事情。你不愿意受约束，你是按照自己的偏好、你的利益、你的选择而生活。但这里第一个神人作为燔祭，是绝对为神而活，他完全将自己摆在限制之下，他受约束，是一个不为着自己而为着神生活的特征。在16至18节，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从自己说什么，因而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寻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在长老训练第一册第三章，李弟兄讲到要执行神新约的执事，主耶稣过一种有五重标准的生活。第一个，他不从自己做什么；第二，他不做自己的工；第三，他不说自己的话。这是14章十节，这是他不实行自己的旨意。第五，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七章十八节。这是五重标准。弟兄姊妹，你有看过地上有哪一个人这样子生活吗？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不做自己的工，不说自己的话，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也不求自己的荣耀。这是新约执事的标准，这是这第一位神人作为燔祭的图画。赞美主。第三小点，约翰七章启示，主耶稣是受神约束的人，他属乎神，他奉神差遣，从神而来，他不说自己的话，而是讲说神。主说神的话，神就借着他的说话彰显出来，神借着他的说话从他里面出来了。在约翰七章，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燔祭的实际，因他过着受神约束且完全为神的生活。为着我们这有这样的燔祭，赞美主。我们不绝对，我们也无法绝对，但这里有绝对的一位，他完全够资格做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可以与他是一。第二大点，燔祭的预表里启示了神圣的三一。我们看见神圣的三一在圣经里启示出来，是给我们的享，为着我们的享受，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给我使我们有份于他。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五个祭物里，我们都可以看见神圣的三一。 在这五个祭物中，我们看见神圣三一是主要的结构，它是做工的一位，他是接受的父，他是服侍的子，也是调和的灵，甚至三一神是祭物的元素，是得以实行的执行者，使我们能够完满的享受神圣三一的神圣丰富。我们能看见这些关于神圣三一的要点是非常有意义的。神圣三一不是为着我们知识的辩论，而是要我们能够有份于神圣的丰富。这些我们可以在祭物中看见。第一重点在三节和八至九节中启示出神圣三一的几个重要项目，燔祭、会幕、耶和华、祭司、火以及水。第二重点，燔祭预表基督是使神满足的食物，基督是真燔祭，他是使神满足的食物。三，会幕预表指基督是献祭的地方，帐幕是基督的预表，它是会幕的实际，它是我们会与神相会的地方，也是献祭的地方。祭物是在会幕门口献上的，既要献的合法，就不能献在其他地方。我们要在会幕献上祭物，我们要在基督里献上基督。第二小点，我们要献上任何东西给神，必须以基督作为献祭的立场，不要以你自己的义、你自己的好为立场。我们要以基督为献祭的立场来献上给神。第四，在利未记一章指基督被献给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指父作为悦纳祭物者，父乃是悦纳祭物者。第五，在八至九节，公职献祭的祭司预表指基督是服侍者，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是祭物本身，是献祭的地方，要将祭，我们要将祭物带到那里。基督也是献上的人，献上献公职献祭的祭司。第六，正如燔祭、会幕和祭司所预表的，指基督同时是祭物献祭之处和献祭的服侍者。为着基督，赞美主，他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祭物献祭之处，也是献祭的服侍者。七，火表征神是悦纳的凭借，火烧毁并吞没，神是借着焚烧悦纳祭物。焚烧燔祭的火就是神自己，火就是神的口，神借焚烧来吃，火乃是神的口。当火焚烧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口吃下所有的祭物。三，燔祭的焚烧就是神圣的吃，赞美主，神也要吃，神乃是借着焚烧来吃，将所有献给他的祭物吃下去。神乃是烈火，这给我们看见 神乃活表真神，是悦纳的凭借。八，用来洗凡祭身内脏与腿的水，表征那灵是洗涤的凭借。基督内里的各部分和他日常的生活行动，一直为圣灵所洗涤，使他蒙保守，不因接触属地的事物而被玷污。所以那灵在这里是洗涤的凭借，基督内里的各部分是为圣灵所洗涤，使他蒙保守，不因接触属地的事物而被玷污。第九，在利未记一章三节和八至九节，我们看见整个神圣三一都与燔祭有关。赞美主，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享受基督做燔祭，就领会这不仅仅是基督，事实上整个神圣三一都与燔祭有关。我们能取用这美妙的燔祭，就是分享有份于神圣三一一切的丰富。第三大点，这是这篇信息的负担焦点所在。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需要常时不断的燔祭。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燔祭的各方面以及它的意义，如何来应用。照着新约的教训，我们如何来应用呢？在燔祭的条例中讲到一件事，就是燔祭需要一直不断的献上。燔祭的火，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燔祭不是偶然有时候献上的，而是常时不断的，火是不可熄灭的。在这里我要提到我们奉献的事，虽然严格的来说，我们不能说燔祭是我们的奉献，但我们可以说燔祭是与我们的奉献密切相关，或是换句话说，燔祭我们的奉献是与燔祭密切相关。在出埃及记28章或是利未记8章都讲到亚伦和他的子孙承接圣职奉献给神，那是奉献 consecration 这个字第一次使用的地方。神嘱咐摩西要带一只 公牛、两只公羊、公绵羊和一筐无酵饼带来。公牛是为着赎罪祭，第一只绵羊是燔祭的绵羊，要宰了之后是完全为着神的满足的。第二只公绵羊被称为承接圣职的羊，这只羊是很特别的，这羊的血要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 大拇指上，好叫他们承接圣职，耳垂说出他们的，他们所听的，拇指说出他们所做的，右脚代表他们所行的，他们的耳、手和脚都需要抹上血，但这还不够。为着承接圣职，神嘱咐摩西要取这只羊的脂油、肥尾巴、所有的脂油、腰子还有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无酵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们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他们摇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承接圣职。这些是要烧在耶和华面前，为着神的满足。这是承接圣职的燔祭。两只公绵羊，一只是为着燔祭，一只是为着承接圣职。所以当我们讲到燔祭的应用，我们不能略过我们的奉献，我们承接圣职。这特别在新约中是保罗所提到的，燔祭需要整夜不断的焚烧，火需要长时不断的焚烧，火是不可熄灭的，这火从天上降下焚烧祭物。但是什么能够维持这火一直不断的焚烧呢？祭司，神嘱咐祭司要加上柴，使这火一直不断的烧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有一个需要，就是长时不断的燔祭。我们的奉献需要是不断的，是继续的。燔祭坛的火不可熄灭。我们不该说我得救的时候就奉献给主了，那已经太久了。你该说，你也不可以说，我上个月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有奉献新鲜的应用与经历。燔祭需要是长线的，长时不断的，不该是三不五时的。当你觉得你过得不错，你是在基督徒生活的高峰，你就奉献。但有时候你在低谷的时候，你就不奉献了。无论你在高山或低谷，你都必须奉献自己。燔祭必须是持续的、不断的。我们的奉献不该是一个活动、一个作为，而该是一种生活。 你感觉好的时候你需要奉献，你感觉不好你仍然需要奉献。我继续读第一终点，神的百姓必须每天献燔祭，并且早晨献，晚上也得献。借着神的恩典，我要跟你们做见证，我做基督徒50年间，每天早上我都更新奉献自己，不是我是什么特别的人或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是每个早晨我都更新奉献。但我也要承认我没有每个晚上奉献自己，但这边说早晨献晚上也得献，将燔祭献上给神。早晨我们知道今天有许多事情要面对，我们把今天奉献给主，到了晚上一切都做好的时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直接上床休息了，我们忘记了奉献。甚至当一切都完成了，我们还需要献上燔祭。早晨我们感觉比较好，晚上我们可能感觉不是那么好，这都不重要。早晨晚上我们都需要献燔祭。每逢安息日就是每周，月朔就是每个月，节期是每年，还得特别的献。神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每次特别的节期，我们都需要献上燔祭，是常时不断的。有时候在一些特别的光景中，我们需要特别的献燔祭。李弟兄甚至提醒我们，在我们参加波饼聚会之前更新奉献自己。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若是每次参加波饼聚会之前奉献自己来参，你想你会迟到吗？你想你不会在聚会中说话展览基督吗？献上祷告吗？献上赞美吗？我与其他的弟兄们有同样的负担，主要恢复，要复兴，要加强我们的奉献。燔祭不该只是我们研读，给我们研读它的意义。燔祭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燔祭该是我们持续不断每天的经历，日日夜夜的经历。我们需要献上燔祭给神。我完全相信，若是每个主日我们都特别的更新的将自己奉献给神，你来到聚会中就会不一样。因着对于燔祭这样的要求，铜祭坛被专一的称作燔祭坛。虽然其他的祭也是献在这个祭坛上，但这一个铜祭坛被专一的称作燔祭坛。描述这一座祭坛是为着燔祭的，为着满足神的。 第三终点，燔祭乃是长时不断的祭，燔祭的火不可熄灭，必须日夜烧着。我继续读下面的小点。一，燔祭要整夜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的烧着，不可熄灭。弟兄们，火不可熄灭，我们要让这个火一直烧着。二，整夜直到早晨，表征燔祭该留在焚烧的地方，经过这世代的黑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将自己献给主，不该只是在一些情形下，不该只是每经过一段时间献上自己，就如同燔祭要在坛上的焚烧处，经过这世代的黑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甚至在黑夜的时候，我们还要留在燔祭焚烧的地方，直到主耶稣再来。在这世代的黑夜中，发生许多事，有好事，也有许多坏事，邪恶的事，消极的事，我们该做什么呢？如同燔祭的预表，我们要留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这该是我们的地位。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表征神是宇宙中圣别的火，随时预备好接纳焚烧所献给他的食物，也表征神悦纳所献给他之物的愿望，从不止息。这火随时预备好接纳献给他的食物。有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我的光景不好，我很软弱，我这样那样，我没办法将自己奉献给你。李弟兄有一次说，甚至你的奉献不是那么完全，那么绝对，你还是要将自己奉献给主，神等不及要焚烧，要悦纳这个奉献。你年轻的时候将自己奉献，然后之后你去工作，你可能就跑到世界里了，但神没有忘记你的奉献，神要焚烧那个祭物。然后结果后来你到了一个地方读书，神记得你不是将你曾经在一个特会中将你自己奉献给我吗？神这火是随时预备好要焚烧的。所以圣徒们，当我们讨论奉献的时候，不要考虑你的光景，不要想你是够不够资格。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唯有基督够资格，他是真正的奉献的那一位，他是真正的燔祭。严格的说，当我们奉献自己给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奉献自己，我们是按守在基督上。有时候早晨我将自己奉献给主，主提醒我，主啊，我有什么可奉献给你的呢？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但主提醒我要按守在他之上。他是真正的燔祭，他是绝对完全的一位， 在他里面，借着他，我能够蒙神悦纳。所以，我奉献，不是我有什么可以给神的，我一无所有，而是我按守在这一位基督上，在他里面，借着他，我能够将自己奉献给主。燔祭的预表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有常时不断之燔祭的生活，有火终日在坛上烧着的生活。在尼弟兄文集的61册里，讲到一段，讲到属灵的火。尼弟兄说，火是从主而来的，主将火丢在地上，使我们能够侍奉，能够承受逼迫，甚至牺牲性命。个人一面来说，火完全在于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奉献的程度决定火的大小。若是缺少奉献，就不会有火，因此我们奉献不能有所保留。奉献是从光来的，我们的奉献在于我们所领受的光，在于我们属灵的眼睛的看见，我们的看见在于我们与神的交通，借着交通，神光照我们，给我们启示。当我们在他的光照下，我们就看见他的要求，将我们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神的火就降下来，来焚烧我们。我们不是自己点火，这火是在祭坛上的，当祭物在祭坛上，火就来了。奉献不是一次永远的，而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能不知道要奉献什么，但是当我们的光越来越多，我们就继续奉献。我们的奉献越强，祭坛上的火就越大。我们的奉献必须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光，我们的奉献越强，火就会越强。我们不该单单的寻求火，我们越奉献就越有火。所以严格的说，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加添我们的奉献。在燔祭的图画中，祭司需要加上柴。基督是燔祭，而这燔祭是摆在柴上。柴乃是我们，火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不能自己生火，我们不能有人工的火，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燔祭在柴之上，当我们献上燔祭，这如何焚烧呢？火从神而来，但我们需要加上柴，我们需要摆在坛上的焚烧处。我们不能说被动的说就让神来焚烧我们吧。我们赞美基督是这绝对的一位，他是真正的燔祭，但我们又如何呢？这位燔祭与我们有关，你要怎么做呢？你必须要加上柴，你必须要眺望你的灵， 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每次来到聚会中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你并不想来，你不想说什么话，不想做任何事，你该怎么办呢？你就坐在那里等火从天上降下来吗？不，你要加柴，你要把自己献上。主啊，我不要让这个聚会虚空，我不要让这个聚会白白过去，我要操练我的灵。甚至当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以说的，我还要加上柴。基督是燔祭，他是在柴上让火来焚烧。这跟我们操练灵是极有关系的。我们若不操练我们的灵，神要如何行动？神要如何做工？我继续讲到第四大点，过常时不断之燔祭的生活，就是成为活祭。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处经节。这是照着新约教训的应用，我们如何经历燔祭。第一终点，燔祭预表我们的奉献，也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做活祭。奉献的意义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做活祭。祭的意思是你愿意成为无有，你放下一切，你愿意失去一切。保罗在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他劝我们借着神的连续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把一个东西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控制掌握。祭物是要被焚烧的，成为一个祭物就是要让主有完全的主权。我们不能叫神要拿去多少，我们只让神占有多少，使用多少。你若使用，无论神要不要用我们，与我都没有差别，因为我是一个祭物。在诗歌里说，准备为你前来负轭，或是不用放一边。在诗歌304首，这该是我们的态度。有时候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奉献给神了，要移民到某个地方，两个月、三个月要读经一遍，我要奉献自己，今年带一个人，领人归主。这是奉献吗？或只是你的誓言，你在神面前起誓？奉献是将你自己向神完全降服。就如我前面所说的，按照我们在利未记八章的图画， 祭司承接圣职，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要双手充满祭物，祭物要在他们的手上。承接圣职的意思就是双手充满，不是你定义要为神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的需要是要我们的双手充满基督，充满祭物。有时候我们对奉献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承诺自己要投入某一件事，加入某一件事。不，你是要让神在你身上为所欲为，这是奉献的意义，这也是祭物的意义。我们李弟兄在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 sacrifice， 这个词他的一生乃是成为献祭，成为一个活祭的一生。当我们讲到长线的燔祭，我们要奉献自己给主，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要竭力的为主做事，反而我们是要献上自己作为一个活祭。做活祭让他照着他所喜悦的成就他所要做的事。在旧约里每日献的燔祭预表在新约里我们属神的人应当每日将自己献给神。圣徒们，我们是不是该每日将自己献给神呢？当我回顾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我发现每天将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这样做保守了我的一生。不是告诉我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将我的主权交给主，这是保守我的一个因素。早晨晚上当你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同样要对主说，主啊，或者今天感谢你，我以你作为燔祭献给神，我仍是无用的奴仆，我已经尽我所能了，但在今天的末了，你仍然是那真正的燔祭。你若这样做，亲爱的圣徒，你要蒙保守，你要得加强，神也会在你身上有路。第三终点，罗马十二章一节的祭是活的，因为是复活而有生命的，所有的祭物都要被杀死，祭牲都要被杀死。但这里的祭是活祭，因为在了结之后就有新生的起头。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他仍然活着。这是一个活祭，一面来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被了结了，但是我们如今仍然活着。第一小点说，做活祭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将自己献给主，我们不断将自己献给主，主就能不断的使用我们。不要只是一年一个月或是一个月将自己奉献一次，我们要不断的将自己献给主。我们知道 奉献这事是在于两件事，第一是在于爱，第二是在于主权。神已经出了重价买了我们，我们不是属自己的，我们不能说今天我要奉献，明天我不要奉献，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不属自己。奉献也是一件爱的事，我爱我的主人，不愿自由出去，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如果我们看见这事，我们就知道奉献不是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不在于我们的感觉。奉献该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我们该一直站在奉献的地位上。第四终点，这既是圣别的，因为在地位上是基督的血从世界和一切凡俗的人事物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并且在性质上也是圣灵用神的生命和神圣别的性情，将天然的生命和旧造为着神的满足圣别而变化的，所以能讨神喜悦。我们若要将自己奉献给主做活祭，我们身上就该有个记号，是分别出来，将属神的和不属神的分别开来。最近我对于亲职的圣徒们很有负担，我们在一个非常快速科技快速的发展的时代，似乎属世的和不属世界的那个界限越来越分不清楚了。我们都用手机，我们都用平板，用电脑，什么是世界的，什么是不是属世界的呢？三十年前，你若用笔记型电脑，用这些电子用装置，就好像是属世的，我们都要把这些丢去焚烧。以前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带电视，我们把这些敲碎，我们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现在你能够拿你的手机你的平板拿去焚烧吗？年轻的一代，我看着你们长大，很多人在挣扎如何养育孩子，如何在教会生活、家庭生活、职场生活取得平衡。我知道世界是比30年前要对你们有更多更厉害的要求，但世界是非常狡猾的潜入了教会生活，我们如何能够持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们如何能够持续不断的经历燔祭，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分别的记号。当世界的人看你怎么用手机，他们能不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不是要指责任何一个人，唯有主知道，我们如今是活在一个邪恶的世代，是 越来越邪恶，但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经历长线的燔祭，一直奉献，一直不断的将自己奉献给主。你如何调整你的生活，你如何取得平衡，你需要奉献自己，绝对奉献给主。这不是叫你丢掉手机，丢掉你的电脑，不，但你要奉献。你已经过了奉献的关。我很关心我们已过20年间这年轻长大的年轻的一代，你不明白你的奉献对于神今天的见证是多么重要。你若没有对奉献完满的经历，你就会挣扎，就会与世界牵扯，如何取得平衡。我一直对年轻人说，以基督为你的中心，基督若是你的中心，一切就会平衡。不要想要取得平衡，要先以基督为中心，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你们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取得平衡。我继续把它讲完。按一节的原文，身体是复数，祭是单数。这里讲到一点，保罗讲到奉献的时候，他是确定的，他要讲到身体。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是有4400个心，在这里有4400个身体，在这里不是只是有4400个嘴唇说要奉献给神，而是4400个人，4400个圣徒带着他们的身体在这里。我们的奉献需要是确定的。在这里非常有意义的是，我们所献上的乃是许多身体，但我们所献成的却是唯一的祭。这还是我们众人在基督身体里的侍奉，不该是许多分开各不相干个别的侍奉。我们一切的侍奉该是一个整体的侍奉，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基督一个身体的侍奉。我们知道我们奉献的目的是要侍奉神，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这是我们奉献的目的。我们的侍奉不该是分开个别的，而该是在身体里来侍奉。我们物质的身体虽有许多，却该是一个祭，一个活祭。甚至严格说，我们的奉献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团体的事。祭司乃是侍奉的，是团体的侍奉。当然个人来说，我们必须个人与主办交涉，将自己奉献给神，但我们个人的奉献需要连于整个基督身体的奉献。不是你自己奉献给神，要传福音，要搬到哪里去，要做为神做什么，你的奉献该是团体奉献的一部分。神不在意你，神不那么在意你个别的奉献，神在意团体的奉献。教会生活整体说来，乃是做神满足的燔祭，信徒将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要有身体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主和他的身体。甚至当我们参加聚会，我们需要将身体献上，只说我在灵里与你们站在一起，这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身体来到聚会中，我们的开口向主献上赞美祷告，我们需要尽功用来侍奉主，我们的奉献该是具体的、确定的，并且连于基督身体的生活。我们的奉献该带着身体生活的观点。第五大点，我们对神一切的侍奉都必须根据于燔祭坛上的火。在旧约里，对神的侍奉是怎么开始的呢？乃是开始于祭坛上的火。在利未记，当一切侍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祭司也预备好了，侍奉若没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就还没有办法开始。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烧掉祭坛上的祭物，开始了祭司的侍奉。同样的，我们要侍奉神，就必须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祭坛上的火，焚烧的火。神要以色列人的侍奉是根据于这火。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对神的侍奉必须源于燔祭坛上的火，并且我们的侍奉必须来自神焚烧的火，也是这火的结果。赞美主，乃是这火把李弟兄带来美国，将主的恢复带来。这火在许多主的仆人里面焚烧，将主的恢复带到了全世界各地。今天主的恢复在扩展，这不能借着我们天然的热心来成就。我们要祷告主，愿你的火降下。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家财添加主的火、主的焚烧。我们若奉献自己，我们若奉献，火就要降下，就要焚烧。这构成了我们的侍奉。如同摩西，当他40岁时，他在自己里面热心，想要为神的子民做事，于是神要他等候40年，当他对自己完全失望，神来向他显现，在火中向他显现，在火荆棘中焚烧向他显现。我们的侍奉应该根据于我们具体的奉献。神不要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火、燔火来侍奉，这火必须是从天上来的。但我们要有这火，就必须奉献。我们若奉献，神是预备好要焚烧我们的所献给他之物。好，弟兄姊妹，我停在这里，我们两两祷告，之后我们可以有一点分享。